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3年1月8号，星期天。朋友们，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10岁姐妹花说还我爸爸妈妈。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听闻这样的指控，您很可能不相信。80年前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法兰克福经历的一件事，让他有了和您今天类似的感受。1943年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的波兰人杨·卡斯基来到美国，想要告诉美国人纳粹对犹太人做了什么。波兰大使特意安排卡斯基首先去见了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大法官在听完卡斯基描述了集中营所目睹的可怕细节后，沉思半晌后对卡斯基说，年轻人，我不能够相信你。坐在一旁的波兰大使惊讶地跳了起来。大法官接着说，我并没有说这个年轻人在撒谎，我只是说我无法相信他告诉我的话，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是的，人类对于超出想象的邪恶总是难以接受，不幸的是历史总是会重演。2006年3月，化名安妮和皮特的知情人向大纪元时报披露了中共在沈阳市苏家屯秘密设立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并摘取贩卖他们的器官。安妮指证说，她做医生的丈夫是从2001年底开始参与的，负责摘取眼角膜。供体被推进手术室之前，被注射了一种导致心力衰竭的药物。安妮的丈夫是从合作的其他医生那里才知道供体是法轮功学员。每次手术后会得到一大笔钱。到了2003年，安妮从丈夫口中知道事情的原委，后来安妮忍受不了就离婚了。听众朋友，您相信安妮说的吗？我们可能就跟80年前的美国大法官一样，安妮没有撒谎，但是安妮说的我们难以相信，因为这个事实太过于骇人听闻，是凡有人性的人都难以接受。对于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发展情况，很多人平时并不关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之后，人们突然发现中国早已经成为了全球器官移植旅游的首选地。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是3年，而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病人平均等待的时间为2周。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持中心给出的时间是，一般肝脏移植最快1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1周，最长不超过1个月。这家医院还特别声称是活体肾移植。 听众朋友，你想过没有啊？这些器官从何而来呢？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大量法轮功学员自发地去北京上访，他们前仆后继，形成了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的抗议人群。中共有一个邪恶的政策，就是谁去上访，就让地方领导、单位负责人、单位职工和家属株连受罚。为了不连累别人，很多去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最后，很多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就被一车一车地拉走了。那人被拉到哪里去了呢？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朱继业在自己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肝脏移植分三个阶段，2002年以前是初级阶段，2002年到2005年是快速发展阶段。他说，由于经济发展，供体渠道通畅了，各个医院都在做，小医院也做。作为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的朱继业，他口中的供体渠道通畅了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中国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的人体器官来源呢？这位研究所所长所说的供体渠道指的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中国器官移植热的兴起与迫害法轮功几乎同步，您觉得这只是巧合吗？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吗？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3年1月7号，中国大陆疫情简讯；河北省监狱管理局郝栓记、宋维忠迫害法轮功的恶行被曝光；又有五名北京中共政法委等官员落马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疫情海啸般席卷中国大陆各地，北京和上海的疫情尤为严重，重症、危症患者激增，医院和殡仪馆不堪重负，医院病床紧张，药品短缺，白肺现象引起民众担忧和恐惧。美联社1月5号报道，北京城东的垂杨柳医院挤满了新来的病人，病床在上午已经被病人用完，但救护车继续运送更多患者入院，很多患者大多数是老年人，不得不躺在医院走廊的担架上或坐在轮椅上吸氧维持生命。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目击者称，1月5号在上海市郊青浦区一家医院，病床上的病人排在急救区和主大厅的走廊上，其中大多数是老人，有几人靠氧气瓶呼吸。医院的布告牌建议患者平均需要等待5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看病。工作人员宣布一名老年患者死亡，并在地板上的尸体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死因是呼吸衰竭。山东青岛市近期因疫情死亡人数增多，但是中共媒体一例也没有报道。据了解，位于青岛市市北的大山火化场这几天火化炉24小时不停，而且等待火化的遗体很多，死者各年龄段的人都有，老年人居多。青岛市李沧区沧海小学一名27岁的体育老师、帆船运动员身体一直很好，这几天因疫病去世。政府机关各部门阳性达80%以上，而且这些部门几乎是100%打疫苗的，据称症状都比较严重。中共媒体此前报道，青岛市大部分人都打了3针疫苗。美国之音报道，美国一家致力于全球健康统计和影响评估的研究机构的负责人说，中共政府不会因全球新闻媒体对其疫情处理的大量负面报道而改变掩盖疫情真相的做法。他认为，由于来自中国的疫情数据的不确定性，对预测中国疫情何时结束完全没有信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国际人权日之际，38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最新一批参与迫害者的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
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22个国家，以及另外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1个国家。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局长郝栓记和副局长宋维忠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之列。河北省监狱管理局下属的冀东监狱是集中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河北省被非法判刑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大部分被关押于冀东监狱。狱警在权力和利益的诱惑下，采取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据不完全统计，冀东监狱至少关押过320多名法轮功学员，至少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所有法轮功学员都遭到各种肉体折磨与精神摧残。冀东分局局长郝栓记、副局长宋维忠自2017年以来，在监狱竭力执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操纵、指挥狱警及纵容刑事犯人暴力、酷刑、洗脑、强制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致使葛志军、边群联、曹进兴、李金库、潘英顺、杨志雄、韩俊德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众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伤致残。郝栓记、宋维忠对其任职期间冀东监狱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明慧网报道，从2021年2月以来，中共政法系统被查落马的省市区县级各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这些官员是中共协党上指下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遭受绑架、关押、酷刑、诬判等迫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期又有5个参与过迫害法轮功的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区委书记落马被查。2022年10月消息，原北京市丰台区政法委书记顾晓元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顾晓元在2013年至2016年任北京丰台区政法委书记期间，该地区至少有魏美凤、徐大芳、陈洪敏等37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2022年11月消息，北京市门头沟区委书记张桂林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被查。原北京市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被查。在周丽云主政大兴区期间，该地区至少有涂小敏、陈君杰、苑文等12名法轮功学员遭受迫害，其中张秀霞、杜文革被迫害致死。原北京市通州区政法委书记李玉军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被查。李玉军担任通州区政法委书记期间，当地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安秀芝、常贵友、刘永庆、周红军、余宙、徐娜等人，其中常贵友、余宙被迫害致死。2022年12月消息，原北京市政法委副书记、首都综治办主任李万军被开除公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表面上是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处罚，或许实质上应该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吧。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欧美精英观神韵，称神的恩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元旦过后，神韵艺术团继续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德州休斯顿、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欧洲德国、亚洲日本等地展开巡回演出。各界精英在观赏了神韵演出后，怀着敬仰的心赞美神韵，指出回天之路是神的恩赐，观赏神韵演出绝对是步入新年的最好方式，纯善纯美的演出洗涤心灵，启迪智慧，感觉整个人焕然一新。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众议院议员弗兰克·伊勒观看了1月2号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演艺中心的首场演出。他赞叹神韵展现传统，蕴含神性，感人至深。他说，演出卓越非凡，展现神造万物，展现传统的方式都非常棒。电视节目主持人汤姆·詹姆斯带着母亲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上演的首场演出。他说，神韵非常了不起，它让人们大开眼界，向人们展现了传统中国的一切，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故事。他说，神韵的歌词令人回味，能从天幕上读到歌词棒极了。神韵歌唱家通过歌词以及饱含深情和表现力的歌声来传递精神内涵，真是妙不可言。唐内夫是建筑服务公司的总裁，他认为神韵演出展现的价值观可以驱走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恶魔。观看神韵也令唐内夫非常想了解中国的信仰，他在剧院大厅购买了一本法轮功。他说，我认为中国文化和历史中，例如儒家、佛陀、僧侣等，他们都与基督教有相似之处，这是我以前并不知道的。来自大陆的袁先生观看神韵演出后感动落泪，他希望神韵能在中国上演。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很珍贵的，对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很重要，尤其是现代社会都不能缺少中华传统文化的，尤其是神韵展现的真善忍，看到这个信息我们都很感动。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将从1月4号到1月15号在英国沃金、爱丁堡、伯明翰和牛津四城巡回演出11场。据英国神韵演出主办方介绍，目前四个城市的票几乎全部售罄，其中伯明翰、牛津等场次一票难求。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684亿。
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22年9月16日。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彻罗基族人的一位老酋长对孙子讲，我的内心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恐怖的战争，是发生在两匹狼之间的战争。一匹狼是恶狼，它是愤怒、嫉妒、悲伤、悔恨、贪婪、傲慢、怨恨、自卑、谎言、虚荣。另外一匹狼是好狼，它是欢乐、和平、爱、希望、宁静、谦虚、善良、仁慈、同情、慷慨、诚实、怜悯和忠诚。这场战争也在你的内心进行着。孙子问爷爷，哪只狼会赢呢？老酋长回答说，你喂养的那一匹。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用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的做人准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公益道德，喂养人们的心灵，造就无数古圣先贤、忠臣良将、才子佳人，重德行善、敬畏神灵、善恶有报的理念深入人心，谦恭礼让、仁慈宽厚、悠悠古风源远流长。然而自中共篡政以后，以谎言和暴力开道，摒弃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强制灌输无神论和邪党文化，迫害法轮功，打击真善忍，致使数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遭到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 令天地为之震怒。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陈运川、王连荣一家五口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全家人幸福美满，其乐融融。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陈运川一家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大儿子陈爱忠被绑架在北京东北旺看守所7天，恶警为逼其说出姓名地址，将其衣服全部剥光，靠在院内的一棵树上，双脚深深插入雪中，冰天雪地就这样在院中被冰冻了1个多小时。恶警用尽酷刑残酷迫害他整整7天4夜，用警棍抽、电棍击、扇耳光、拳打脚踢，不许睡觉。恶警用高达30万伏高压电棍残忍地电击陈爱忠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部，身体的敏感部位长时间来回电击。陈爱忠被电击的几次昏死过去，上身、大腿内侧、脸上、胳膊上大片水泡连在一起。几天后，一无所获的恶警只得把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陈爱忠转交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海淀区看守所警察继续对他酷刑折磨，他们把陈爱忠衣服全部剥光，拖到放风场内，用院中的积雪把陈爱忠全部埋在雪里冰冻，又给陈爱忠使用一种叫开锁的酷刑。一名犯人一手将他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人把一把带方棱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二儿子陈爱立被关到冀东监狱，因为始终不放弃修炼，陈爱立被迫害得像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过来。狱警用一大壶开水浇在陈爱立头上，在陈爱立被烫得清醒的一瞬间，恶警还问练不练。陈爱立说完练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紧接着又是一大壶开水。小女儿陈红平在劳教所里被恶警犯人毒打、威逼、恐吓，整日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经历了1年半的非人折磨，体重由110斤降到了50多斤，骨瘦如柴。就这样，恶警也没放过他，给他吃了不明药物、打针，把他迫害得目光呆滞，眼神直勾勾的。陈运川的妻子王连荣被绑架到北京怀柔看守所，警察以检查为名把他的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并当着他的面叫两个男犯人强行把他小女儿陈红平的衣服扒光，当着王连荣的面无耻下流迫害陈红平。最终，陈运川、王连荣、陈爱忠、陈爱立、陈红平一家五口都死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之下。陈运川一家的悲剧在23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例中只是沧海一粟。比这更令人崩溃的是，年幼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到了中共恶狼般几近疯狂的侮辱和蹂躏。2002年夏天，吉林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到北京上访，被送到昌平精神病院，白天看不到任何一位医生，到处是拿着皮带的警察和打手。夜里，他在极度的恐惧和阵阵惨叫声中熬到天亮。据他描述，每到晚上， 精神病院的三个打手就来轮奸一位9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是法轮功学员，一家三口被关在昌平精神病院。她的父母被害死在精神病院后，小女孩晚上就被三个流氓打手没命的轮奸折磨，惨叫声揪心裂肺，恐怖的就像人间地狱。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不仅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反而还成为全国各地黑监狱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典范，得到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奖励。在奖金、升迁、政绩等强大的经济诱惑和政治扶持之下，恶狼们越养越大，直到完全冲破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检法系统，直到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几近走向崩溃。人们不再惊讶于偌大的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酷刑迫害，极尽残酷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甚至达到活摘器官。还有鼓励狱警对耄耋之年的法轮功老人酷刑虐杀，对孕妇强行堕胎，一次次的纵容法官肆无忌惮地面对法轮功案件叫嚣。在这里，法律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我们就是法律，违法就违法，就是要判你。人们不再愤怒于国家机器被一次次的用于打垮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打掉中国充实而厚重的人文关怀，用谎言毒害民族幼苗，仇视真善忍，从娃娃抓起，把诽谤真善忍的内容编进各级考题，直至高考题、研究生考试题中，强制萌萌的中小学生观看污蔑真善忍的视频和书籍，喂养孩子们心中的恶狼，使整个民族、整个下一代都是受害者。打击真善忍，中共培养和造就出是非颠倒的价值观念，扭曲的人际关系和人伦乱象，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沦丧，黑心产品肆虐，坑蒙拐骗行为急剧增多，性开放、金钱至上、卖淫、吸毒、艾滋病、黑社会犯罪等问题十分猖獗，见死不救的冷血事件反复上演，有歹徒当街杀人，数百居民围观无人劝阻，也有司机开车撞到女子后为避免赔偿反将其用乱刀捅死，还有成年男子因停车纠纷将对方2岁的女儿从婴儿车中揪起举过头顶，摔死在北京街头。当然，更有我们都知道的，被拐卖到徐州的妇女长期遭受施暴者父子三人、村干部、镇党委领导的强奸，生下了8个孩子，带着锁链光身趴地上20多年。恶狼肆虐人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由此看来，中共在不断打击真善忍的时候，中国百姓就在不断被中共喂养着人人心中的恶狼。长此下去，人都变成了恶狼，就将面临老天的惩罚，所以人人都是受害者。而能够认同真善忍的，就会滋润内心中善的种子，长此下去，人就会变成好人，从而得到老天的护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告诉您为什么4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从历史上发生过的大瘟疫到今天的新冠病毒，这其中的天机您参透了吗？人类在历史上呢，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大瘟疫。公元前430年前后发生过雅典鼠疫，在这个鼠疫来临之前，雅典社会是暴力杀戮盛行，各种乱伦行为被视为正常时尚，人们的道德普遍沦丧败坏。这场鼠疫造成了将近一半人口的死亡，整个雅典几乎是被摧毁。到了公元64年，古罗马的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给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在竞技场甚至放出野兽撕咬基督徒。之后不久，上天降下了4次大瘟疫，古罗马是尸骨成山，那么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消失了。到了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使欧洲损失了1/3的人口，许多基督徒把黑死病看成是当代的大洪水，认为是人类的堕落导致了神明的惩罚，上帝在用瘟疫清除世上罪恶的人。纵观历史，大瘟疫流行有一个共性特点，就是突然来临，最后又神秘消失，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到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它到底在什么时候会停下脚步。这个瘟疫之所以这么难以捉摸，因为它是天降的惩罚。在西方的文化中，认为瘟疫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而在我们东方的文化中，人们认为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来的天惩之灾。不过，在历史上也留下了在瘟疫中，人们凭借坚定信念驱除恐惧的记录。在黑死病笼罩欧洲的时候，人们无处可逃，有一个名叫马丁·路德的僧侣却选择留在了疫区，继续为病患和垂死者服务。路德说，那些用德行、奉献和真诚来护理病人的人通常会受到保护，虽然他们染毒却没有遇害。路德还认为瘟疫是上帝之鞭，是惩罚，也是一种试炼。现在历史走到了今天，在这场瘟疫的惩罚和试炼中，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呢？从死亡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发现，这个新冠病毒的目标性相当强，瞄准的不是人的免疫力，而是个人和中共的关系，各国和中共的关系。2002年在贵州省的平塘县发现了一块藏字石，这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后呢，露出了天然形成的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100多家媒体的报道只说了5个字，最后一个亡字却不敢说。那这块巨石出现的中国共产党亡几个大字，是不是说出了天意呢？大家知道，现在的中共从它的起家历史到在中国发动的历次运动当中，有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又开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 累计害死了我们将近8000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打击人们信仰善良、信仰真善忍最根本的道德底线。共产党杀了那么多人，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您想一想，这个账他不得还吗？现在瘟疫来到人间，是上天给人的试炼，是看人们选择什么的关键时刻，但是还不能完全破了天机，因为是给人的试炼，所以有的人染疫，有的人还没染疫，有的人染疫身亡，有的人痊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的人怎么样都不会被感染。面对这场瘟疫，现在的当务之急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认清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这个毒誓，用小名和化名都可以，因为神看的是人心。同时要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人的道德底线。听众朋友们，在刘伯温碑记这部寓言当中说到，人类在劫难的时候，将会有人赠送真言，可以使人平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瘟疫当中可以救人命的九字真言。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的时候，就是接通了整个宇宙的正能量，强大而且微观的能量贯通到念诵者的细胞里，病毒抵挡不了强大的正向能量，瞬间就会被杀死。念诵者的心越诚，越能调动宇宙中的正能量，越能得到大法的护佑，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度过大难。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参透瘟疫中的天机。
吴阳第一次出远门是去北京，不是去玩，而是去上访。那年他10岁，后来他的父母因为修炼法轮功都被警察带走迫害。那时的吴阳只知道除了姐姐，他谁都没有了，而吴阳的姐姐才仅仅比他大1岁。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10岁姐妹花说，还我爸爸妈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10岁姊妹花，还我爸爸妈妈。2000年，吴阳10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次出远门的机会。吴阳出生在长春，是家里的老幺。这次出远门是去北京，但不是去玩，而是去北京上访。10岁的小女孩去上访，原来，吴阳的爸爸被非法抓捕， 还被送去劳教了。乌阳妈妈只得带着小姐妹俩去北京上访，乌阳的姐姐只比乌阳大一岁。乌阳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到了北京，母女三人没住旅馆，而是睡在了北京大街的长椅上。他们吃的是事先准备的干面包，渴了就喝浇花大车里的水。但十岁的吴阳并不叫苦喊累。吴阳爸妈都修炼法轮功。自从1997年吴阳爸爸修炼后，他不仅不再抽烟喝酒，连赌博的习惯也戒了。原本不管不顾家里任何事情的爸爸也开始关心家里的事了。而吴阳妈妈的变化就更大了。吴阳妈妈脾气不好，有一点不顺心的事沾火就着。以前吴阳或者是姐姐犯了错误，妈妈就会下狠手的打他们，一定要打到吴阳和姐姐服软为止。但是现在修炼法轮功后的妈妈变得温柔了。吴阳和姐姐还曾经高兴地到处蹦蹦跳跳地和人说，我妈练大法了，我妈练大法了，我妈不打我们了。吴阳和姐姐每天都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学法练功，他们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天都没有落下过。1999年底，吴阳爸爸被强行带到净月镇政府，他们强迫吴阳爸爸放弃修炼法轮功，说不练就让回家，练就送拘留所。后来吴阳爸爸被送到了拘留所，又后来他被非法判了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吴阳爸爸经常遭到劳教人员的拳打脚踢和辱骂，他经常吃不饱，还被逼着干活，晚上经常被冻醒。于是吴阳妈妈带着吴阳姐妹俩去为爸爸讨公道。但即便他们母女三人吃了这么多苦，他们却连信访办的大门都没能踏进去。他们在信访办的门口就被抓了，然后他们母女三人一起被关进了铁屋子里。十岁的吴阳不敢相信自己的遭遇，爸爸啥坏事也没干，却被抓了劳教，而他们想上北京申冤，却啥也没说就被关进铁屋子了。他们被关了几天才被遣送回了老家。回到家后，吴阳姐妹俩上学时，吴阳妈妈就去派出所、公社、村委会、管委会到各处机构上访讨公道。有一天，吴阳和姐姐从小学放学回到家，打开家门，姐妹俩看到屋里乱糟糟的，地上凌乱不堪，像是家里被强盗洗劫过一样，家里法轮功的书都不见了，还有几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也不翼而飞。他们四处找妈妈，却都找不到，妈妈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对吴阳和姐姐来说，仿佛整个世界都塌了。没得吃饭的吴阳姐妹俩不上学，他们天天到派出所或者是管委会去要他们的爸爸妈妈。有时他们饿着肚子守在派出所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后来吴阳妈妈终于回家了，不出所料，妈妈是被人抓走了。回到家的妈妈身上到处都是伤，像是被鞭子抽的长长的条子，妈妈的手和脖子也是紫肿紫肿的，像是被勒过的那样。 看到失而复得的妈妈，乌阳姐妹俩放声大哭。紧接着，爸爸也被释放回了家。回到家的爸爸身上、头上都长满了虱子，让人不忍目睹。这是2001年11月的事。2002年3月5日，长春有线电视网被切入，插播了法轮功真相节目，播出时间长达50多分钟，数十万观众看见了。原来，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一场伪火。那个叫王敬东的自焚者被烧得面目皆非，可夹在双腿之间装着汽油的塑料瓶竟然在高温之下毫不变形。另一个自焚者刘春玲，他在滚滚浓烟的掩蔽下受到的却是来自警察的致命一击。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在气管切开手术3天后就能开口讲话，大声唱歌。观众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人为制造拍摄，在进行宣传对法轮功抹黑的恶意事件。在这场电视的插播中，观众还看见了原来法轮功正在全世界红传。这个事实的曝光让中共异常恼火，于是中共对长春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场全面性的搜捕。于是吴阳一家团聚没几个月之后，一天的大半夜里，派出所的人再一次的找上门，一大群的警察闯进吴阳家，不为别的，他们劈头就问吴阳的父母
还练不练了，你只要说不练了就没事了。
吴阳的父母对警察说，我们信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事行善，不偷不抢，为什么不练呢？我们有什么错？警察听了二话不说，直接在吴阳姐妹面前把吴阳的爸爸妈妈强行拉上了车，然后扬长而去。那一晚吴阳和姐姐一夜都没睡，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这一宿的。第二天吴阳和姐姐又不上学，他们再次去各个政府部门找他们的爸爸妈妈。从那天起，还是5年级的吴阳依靠着姐姐，只知道除了姐姐他谁都没有了。虽然吴阳的姐姐只比吴阳大1岁啊。家里没了大人，生活没有着落，姐姐只好带着吴阳找亲戚借钱，或者是请他们收留姐妹俩。然而令人寒心的是，亲戚们竟然说，谁让你爸妈练法轮功了，不让练非练，没人管你们。最终没有人愿意照看这对年幼孤苦的姐妹，不得不姐姐领着吴阳又回到他们的茅草土房。爸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都被抓走了。回到家后，吴阳姐姐想，老不上学也不是事儿。吴阳姐姐还是去村委会找人。姐姐对村委会的人说，
我爸妈被你们抓走了，也不让我们见，我们也不能不上学啊。
那段岁月对吴阳姐妹来说是太过于艰辛了。多年以后，吴阳姐姐仍然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她说，曾经一度我都对生活绝望，因为当时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击，我实在不想回忆过去的辛酸，我希望未来不再有迫害。后来姐妹俩又上学了，刚开始学校班里不知道吴阳家的情况， 只知道他不买校服，不交学本费，不交书费，不参与一切学校的活动。确切地说，只要是要钱的，吴阳和姐姐都在不缴钱的名单里。那时姐姐刚上初中，吴阳还上小学。后来吴阳的同学们开始纳闷，就问老师为什么吴阳不交钱。老师就当着班里同学的面说了吴阳家大概的情况。当亲戚们没人对他们姐妹施予援手时，在姐姐领着吴阳无助地回到茅草土房的路上，吴阳的心里没有怨恨，他只是觉得那些亲戚不喜欢他们姐妹俩。而当老师跟同学们说了他家的情况后，年幼的孩子们却没有人看到眼前的这位同学的苦难，知道他们的同学是一对遭受迫害需要帮助的姐妹。没有人生起同情，之后同学们的嘲笑歧视，这段日子成为吴阳有史以来最不想面对的事。他一度想辍学，真的不想念书了。在那段日子里，吴阳和姐姐回到那个没有温暖的土房后，姐妹俩不知抱着哭了多少次，害怕和无助把姐妹俩的希望吞噬得一干二净。她们有的只是一片漆黑以及屋里的发霉味儿，她们没有任何的光线与温暖。半夜里惊醒的她们担忧着父母，不知爸妈会怎么样了。吴阳开始咳嗽发烧，他甚至还在课堂上昏迷不醒。吴阳的姨看到两个孩子实在可怜，就让两个孩子去他家。姨一家有好几口人，姨还有老人要伺候。在姨家，吴阳姐妹都是等他们吃过了饭了，她和姐姐才吃。但是这对已经走投无路的姐妹俩来说，这样的温暖就让他们心满意足了。而且神奇的是，吴阳有时回到土房时，小房门缝总夹着钱。吴阳姐妹知道肯定都是不知名的法轮功的工友给的，只是每次他们回到小房都会遇到，好像是安排好了似的。阿姨家人多，睡觉还是不方便。一段时间，阿姨就把吴阳和姐姐安排到邻居家，一个单身的老太太家里睡。吴阳姐妹不认识老太太，她们心想，倒不如回自家小房睡，不管他有多破，毕竟还是自己家好。回到家，屋子因为一段时间没人住了，老鼠成群。他们睡觉时，老鼠都能从头走到脚，姐妹俩吓得都不敢动。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吴阳终于有了爸妈的消息。这时，吴阳爸妈两人又都被非法判了刑，关进了劳教所。吴阳爸妈的劳教所分开得很远，姐妹俩知道了什么时候可以探监。吴阳跟姐姐先去探望妈妈，那时姐妹俩已经听说有好多法轮功同修被迫害的生命都没了。吴阳和姐姐很担心，当吴阳看到妈妈时，妈妈瘦了好多，身上新伤夹着旧伤，刺痛了吴阳的眼睛。要见爸爸比妈妈难多了。吴阳和姐姐又是给狱警买东西，又是说了不知多少好话，千求万求才换来了见上一面的机会。吴阳爸爸本来就很瘦，那时吴阳眼里看到的爸爸基本上已经变得皮包骨了。吴阳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的眼泪就是不听话的一直流。吴阳和姐姐劝爸爸写跟法轮功决裂的所谓保证书，姐妹俩想让父母能早点从劳教所被放出来，他们也不想自己再像个流浪的孤苦无依的孩子了。吴阳爸爸本来就是个不善表达的人，看着这对受苦中的女儿，流着泪的吴阳爸爸更难说清楚什么。多年后，吴阳觉得自己当时是犯傻了，才去劝爸妈写不修炼的保证书。他也很庆幸，爸妈最终没向恶势力低头。吴阳记得自己七八岁时，他和姐姐开始跟着爸妈一起学练法轮功。那时，心思单纯的吴阳，他的天目开了，他能看到许多另外空间美妙的景象。他一练功，他的天目就看见法轮功师父和美丽殊胜的莲花。有时，吴阳还会看见不同层次、五颜六色的天国世界。这一切是如此的美妙，吴阳都会跟爸妈以及姐姐讲他所看到的这些美好的景象。吴阳更是明白爸妈所说的，我们信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事，行善，不偷不抢，为什么不练呢？我们有什么错呢？多少年后，在吴阳回首这段岁月时，他说，在那个年纪里，该承受的、不该承受的，我们都承受了。我很庆幸，爸妈并没有因为那时的打压而放弃修炼大法，也很庆幸我们一家人能修炼大法。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请欣赏这首琵琶乐曲《快乐》。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